大家陆续回坐。我花一分钟很简短的时间，好，因为刚才啊很多朋友问我要买书，不知道买哪一本。好，我先讲啊，跟健康疾病有关的，好，跟健康疾病有关的，其实不一定是癌症。我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我的学生，他是糖尿病。可是他听我演讲上课，知道很多癌症的病人好起来，他就听那个20片的抗癌心法，听到糖尿病也好起来，哦，这是他实际的例子。所以健康的部分啊，主要是啊中文跟英文的这个绝处逢生，用心医病，这是跟健康，然后。啊，还有一个你可以不生病，癌症不是绝症。好，这四本主要讲健康的。那亲子关系，好，亲子关系啊，只要你自己曾经当过小孩或你有小孩的，这两本要看。孩子都是老灵魂，跟在孩子心里飞翔，这两本讲亲子关系。那青少年的主要是这个身心灵健康的十堂必修课，好，是入门书。那啊，增加啊，你可以不生病也是健康的。那增加创造力的啊，跟如何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一本新能源啊，然后再来赛斯心法的入门书。这本我不只是我，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对他帮助很大。还有许你一个耶稣，好，被誉为是我所有书里面最好的一本。再来，觉得自己不正常的人，不是有人说你不正常的，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主要讲精神疾患，好，但是不是精神病的人要看，神经病的也要看。好了，开玩笑的啊，这本。关于爱情亲情的疗伤止痛，好，爱是你爱是我。那有精神官能症的或是在啊心理的创伤心理治疗的，有可以看这本书。然后抗忧郁处方，凡不快乐的人要看。好，那这也是我的第一本在大陆的简体版，因为现在我所有这些书在大陆的简体版陆续的都出版了，每一本都出版了。但是这是还蛮早期的一本书，主要讲佛法跟赛斯心法跟心理的这个疾患有关的书。那介绍这么多，其实就是每一本书都要看的。好，当然啊，对佛法啊，曾经对佛法感兴趣啊，或是曾经学佛的人，当然啊，这个建老师来，好啊，建老师的那两本。哇，你是他的粉丝哎！我看你像星星鼓掌一样。哇，你看他，建老师，你看他好兴奋哦。哇，好，好，那这个建老师昨天讲的好不好？哇，太棒了。好，听说啊，这个昨天建老师讲完回去之后，得到啊这个广大的群众的这个欢呼啦哈。啊，因为从来也没有看过建老师有这么风趣幽默。啊，这么轻松的一面啊，甚至他的很多的这个啊学生啊弟子啦，哇，没想到建老师啊有这么这个啊开朗幽默的一面啊，真的是这个令人刮目相看哈。所以我觉得以后推广佛法的，先要讲两个笑话。好啦，啊，没有啦，不要逼他讲笑话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我们的这个 Charles 啊，这个来啊当我们的主持人。来主持我们今天的这个，因着今天的主题啊，如何带给大家啊心灵啊跟这个物质的丰富哈，啊。等一下哈，来还有一段，各位刚还没讲完，不要把钱当钱，要把钱当作爱， 钱给出去会越给越少，爱给出去会越给越多，钱越赚会越觉得心虚，怎么赚那么多？得到更多的爱会更丰富，更满足，会更忍不住想给出去，给的多得到更多，得到更多给更多，这样好不好？好，鼓掌。哎，要不要捐款？
提到说要问问题，那今天是讲到这个金钱新能量。我觉得呢，如果是从赛斯书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几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呢。那第一句话叫做，每一个人呢，他是结束的品尝者，就是你品尝什么样的感情，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么就会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嘛，因为刚刚其实有讲说，其实人世间就是一个现象界，现象界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样产生你的心、你的信念，那么你的实际上的状况就会怎么样。那绕口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说，信念产生思想，那思想产生情绪，而情绪跟思想由内而外创造你的人生。那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的想，那么你的世界就是怎么样。所以我是想说，如果要谈这个金钱新能量的话，可能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应用我们的信念。我们如何去应用我们的信念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信念创造成我们富足的人生。我访问的时候，基本上我会很公道，也会很客观，很客观的偏向赛斯循环，而且也会很客气，也会很好意。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建寮华师来谈一谈怎么样使用信念的力量？谢谢。
有一群人呢，在看书，看得很高兴。那其中有一个就讲，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旷世巨著，这个太好的一本书了，里面内容很丰富。另外一个就讲，内容实在很丰富，很充实。第三个人就讲，这本书实在非常好，但是出场的人太多了。后来就有一个人跑出来说，你们这些人赶快把电话簿收起来，因为那是一个精神病院，他们正在看电话簿，所以这个所以这里很多本你看哪一本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有钱，所以这个以前的人照这个字也很有趣，人有欲望嘛，这欲望就是每一个人，人人嘛，张了一个大嘴巴，心里面想他还欠多少，这是欲望的意思啊。所以欠就不太会有啦，就像这个徐医师讲的，有量就有福，这是确实，俗话是这样子，事实上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子的。想到自己又想到别人，那自然会多，你心量大一点嘛。你看到这个事情，你不容易烦恼，你的量大一点。你听到这个声音，你不容易烦恼，你量就大一点。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可以有另外的方向，你就有一个活路。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得不，那个也不得不，这个不得不，那这个不得不啊，就是量已经限制住了。所以对于我们的身体也好，对我们的关系也好，对种种也好，那就是有量就有福。比如说刚刚这个徐医师有提到啊，你想到的多，那自然的回馈的就多。所以一般讲功德啦或是福报，打个最具体的比方好了，那你钱自己花，那自己就是有自己的范围。那你花一块钱给十个人用，那跟花一块钱给自己用，那这十个减你一个，还有九个的量，这量不同，福就不同。所以基本上这个在佛教里面所谓的福报，它基本上就是一种量的意思。这个量 可以就许医师讲的这个量，就是考虑到别人的一种体贴、一种爱，他可以从这边啊来认识。所以利己利人嘛，基本上有这么一个观念，这是我们从中国啊有时候到现在都有这些想法。那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作用。那这些作用呢，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世间的种种。像你长相很漂亮就是福气嘛，你长得很健康就是福气嘛。像我们两个长得这样子也算是很有福气，但是不够大。所以每一样啊都是福气啦。你很会穿衣服也是福气啊，你很会穿鞋子也是福气，有的人会穿衣服不会穿鞋子啊，所以这些都是福气。你会看书但是不会想，那你有看书的福气，但是你并没有想的福气。所以这种福气这种量是多方向的，所以一个人的心量是展现在多方向的，它不是单一方向。所以不仅要有世间的财富，也要有出世间的财富，也要健康的财富，也要有种种审美的观念、审美的眼光、关系的改进，这些啊基本上都是要扩展自己的心量。所以量大福就大，这个福啊包含的就比较多，它不仅是钱财，它也包含了多方向的。所以要创造财富是多方向的，像我们长得不是说非常好看，那是因为我们福不够多嘛。那很多事情啊，像佛教里面的或是在很多宗教里面的伟人长得都比较好看，那是因为啊他们有这样的心量。所以我打个比方，就是像这个佛他长得很高大又很英俊，因为他很清楚的什么事情是可以这样子去做，什么事情可以不这样做，所以他对于任何的万事万物都很有量，他这个量是很清楚的量。但是当一个人呢他对事情很模糊，对事情很不清楚，他也会长得很大，但是长得不好看，因为他这很模糊的大，所以五官就模糊了啦。这个是自然的，所以什么事情啊都是心量。所以不仅要有量而且要清楚，你有量不清楚啊，那就是这个可能很平面，就不是那么立体。所以你可能很有钱，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那就是很平面了，你不知道这个该放在哪里。所以人际关系你可能很广，但是你不知道进退，你也有只有平面，你没有立体的。所以不仅要长得很，不仅要很多而且要很立体，该用的用，该收的收，那这要有智慧了。有这么一个智慧啊，有心量又有智慧，就人生在各方面都会很圆满的。
好，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建疗师哈，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哈。所以，比如说刚讲我们提到啊，翘起到信念如何创造有钱。那其实啊，像建疗师一辈子在研究这个普世的真理，研究心的作用。好，因为心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创造，所以心可以创造健康，心也能创造财富，心也能创造实相。所以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其实那个我并不是自我，那个我其实是心的意思。好，其实也就是佛陀讲的万法唯心的意思。那如何用心的作用来创造所谓的富足跟财富，一样回到我们的赛斯心法，创造实相的四大要件。第一个，思想信念；第二个，你的情绪情感；第三个，你的冥想想象力；第四个，你的行动。好，首先你要相信宇宙是充满爱的，宇宙是丰富的，而你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你是丰富的。那你要当一个不是让人家恨得牙痒痒的有钱人，
你要当一个让人家爱你、喜欢你、尊敬你的有钱人，你才会继续有钱，而不是有钱吝啬、有钱势利、有钱然后自以为是。各位不要当那种有钱人，所以你的信念要建立起来。我相信宇宙是丰富的，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富足。各位相不相信？第二个，露出傻笑，赶快流点口水，因为你已经有钱了。好，这叫先持得点，先在意念感受上相信你已经有钱了，了解吗？你的情绪要出来，而不是想要有钱一个苦瓜脸，每天在痛苦在终极在看急。各位不可以。第三个，冥想跟想象，开始去想象当你有了钱的时候，你如何还贷款，你如何去度假，你如何把你的钱用在利己利人利益众生。那想象你们每个人都是赛斯教育基金会的荣誉董事，想象你们每个人都是毗卢禅师的大护法、大支持者，因为上帝为了要让你做更好的、更善的事，所以给你更多。就像我常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为了要捐100万，所以上帝要给你200万美金，台币哪够啊？那开始想象你要拿出那100万的时候，是多么的心酸，哦，不是啦，是多么的开心。好，你像把支票拿给建疗师，把支票拿给许医师、俏师的时候，把那个画面，各位，这叫做 imagination， 想象你要给出去那么多钱，是因为你进来更多钱了。那个意念、那个画面本身就开始在架构二创造实相了。画面要出来啦，各位，画面，因为之前我也讲过，你的细胞相信你给他的每一个画面，所以如果你没有画面，其实那个冥想没有力量。所以最有力量的冥想是那个画面已经出来了，情节出来了，好，然后行动力，当下立刻行动，先付定金。好，开玩笑的啦，就是你先要做出那个行为 as if 你已经有了。各位了解吗？用行动来加强的冥想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如果一个想象力出来了，再辅以行动去强化它了，它的实现速度非常快。啊，你好不好？来，
谈到这个信念的应用之后呢，我想可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念能够更加的集中啊？那我听过建寮法师的一些开示的，他是提到说，刚才其实徐师有提到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说不是什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要的就是你现在能够集中你的浇筑啊，那上帝按照你的心在发牌给你，那你就按照你手中拿的牌好好去打一场就对了啊。那其实我是觉得说，以赛斯的角度来看的话，赛斯是一个价值完成的创造论，是按照你的这个创造力去创造你的人生。集中的这种意识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意识能够集中的话，你才能够很容易的把这个实相创造出来嘛，哦。那所以我是想说，以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哦，以这个佛教的观点在看这个意识的集中，不要把这个心放在过去或者是未来，而能够当下，哦。那在我们的这个赛斯心法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有名也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当下是威力之点嘛，哦，当下是威力之点。所以我是想说，以当下威力之点对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来请教两位这个大师，哦，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谢谢，
我先讲。我们要公平一点啊，等一下会抗议，哦，我们好啊，刚啊，邱老师讲到如何啊意念集中，然后那基本上啊，我只想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信念要创造实相，这个信念必须要集中且强而有力。因为赛斯提到过，很多人明明快要成功了，可是临门一脚，不知道为什么生意谈不成，
或是好不容易赚到第一桶金了，却一下子挥霍掉了，或是当你快达到目标了，你却临门就不顺利，或是你再三的努力却赚不到钱。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有一个负面的矛盾的信念。各位，好，我自己也做一些信念的清除。好，小时候其实我还蛮讨厌有钱人的，因为我们自己家不有钱。好，而且小时候不知道哪个长辈告诉我一句话叫十伤九奸，不知道哪个长辈给我一个错误的信念，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可是如果你的潜意识曾经种下这个因，那么你长大再怎么赚钱你都成为不了有钱人。为什么？一旦有钱的，就证明你的潜意识过去相信的那句话是真的，你就变成不是好东西。所以各位，我就开始改变我的信念了，我要当一个有钱的好东西。以前我们都有一个概念，钱是罪恶，多少人因为钱而受苦，对不对？多少人因为一文钱逼死英雄好汉。各位，钱是好东西吗？多少人因为钱而在那边难过伤心？钱是好东西吗？是不是？你要说是，大声一点，是不是？是，你才会有钱。好，我做了这个信念的调整才会有钱。好，来，我们请我们的建疗师。
就是徐医师跟我讲，邱老师跟我讲说，是不是等一下看这个佛教有什么财神咒可以教大家？我心里面在想，我说，人家如果问我说，师父你寺庙欠那么多钱，那你教我财神咒，那你要不要先念一念呢？就是很现实的事啦，是不是？如果念念财神咒，我会有钱。就像很多人讲啊，这个家里摆这个摆那个会很有钱，那但是专门卖这个的家里却没有钱，那这一样的意思嘛。这确实很多是这样子吧，大众都知道啊。所以他跟我讲说，这个怎么让这个主题扣在什么金钱新能量？我在想，我这是很少教人家怎么赚钱的，我教人家打坐啦，哦，教人家心要清楚一点啦。但是我只想到一个方法，你心很清楚，看得清楚，那自然投资会比较清楚，收获比较清楚。那正确的想法是啊，正确结果的根本的保证。那这个第一个想法是偏差的，看法是偏差的，这个结果可能要很辛苦才有办法。所以我也经常跟学生讲，人生哈，用金钱去投资生意，投资种种事业，但是人生也用自己的念头投资自己的生命。那你用的钱用的对，事业容易成功。那你投资这个想法，投资这个念头，投资的好，那这个人生就容易顺利了。我想这是一个方法。那再来讲，刚刚徐医师讲这信念要很强，这确实是如此的。那个在我们有一句话，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就是这个念头要很集中。人生啊，我想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很想有钱。那人生呢，其实不是说你想要或是不想要，人生啊，真正的基础在于我们能不能，能呢你就有能力有，你不能你就没有能力有。这个想不想啊，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啊，每一个人都很想，但是真正有的人却不多，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有。所以你要有能力有，先要知道有会怎么来，从有怎么来当中去有。所以我也跟学生讲，人生就像一个农夫一样，农夫啊不知道这个种子啊，像我们一把菜的种子，种过菜的人知道，这一把菜的种子啊拿在手上，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菜，拿给你看你也不知道，那种下去长出来你就知道了。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们每一个想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产生，我们自己不知道，这是我们比较愚钝的地方。我们人的从现实当中来学习，所以就像一个农夫一样啊，农夫如果种的种子是对，那也辛勤耕耘，像徐医师讲，那你要有时间，时间到了这个东西才会长。那长出来东西不对怎么办呢？知道你可能耕耘错误或是种子不对， 所以基本上从现象当中的不足来了解自己的努力不够，或是这个想法有偏差，从这边来调整自己，从自己再起一个比较正确的想法，再用一个正确的行为，才有办法保证一个正确的结果。所以正确的想法是正确结果的根本。所以人生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在收成，每一个人现在都是在收成阶段。收成如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经常用一个比方，如果我们种了一个很酸的橘子，我们现在看到橘子很酸，就是人家都不喜欢，我们现在人生很多不喜欢了，不要有这个先生就好了，不要这个小孩就好了，不要这个工作就好了，不要搬来美国就好了，我不要做这个这个，但是很不幸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就是有这样的先生，有这样的太太，有这样的小孩，我们现在什么都有，我们不想要的很多都有了，所以这是事实，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你什么都不是了嘛。所以你现在只能吃酸橘子度日子，那你也还要吃，吃了之后要告诉自己，我可能要种一点好吃的苹果种子，好吃的梨子种子，虽然种子一点点，就这样想法一点点，但是它确实对的种子，确实是一个对的结果的保证，虽然它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平常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注意到自己的想法有多清楚，所以我们长出来的东西就告诉你，你这个做法想法是对还是有所偏差，是需要调整。所以基本上我们看不到种子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结果当中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想法，这样子来加强。你加强错误的努力，人生经常讲说我很努力，但是没有错误的努力啊，错误的努力，就什么叫错误努力？不愿意接受事实的人，而在自己的妄想里面去做很努力的实践，这样子是增加错误的结果。所以清楚的想法，清楚的行为，才有清楚的结果。从结果当中来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需要修正，我想这个对我们人生当中确实是有帮助，用我们正确的想法投资我们正确的行为，而达到正确的结果。所以人生是用财富投资事业，但是也用你的想法投资你富贵的人生。
好，那我们大家觉得建老师讲的好不好？那
明天还希不希望邀请他过来？啊，等一下要不要还没有买他的书的，要不要请他签书？啊，要不要捐钱给毗卢禅寺？好啦，开玩笑的啦。那我们再给建老师一个掌声，谢谢我们的翘子，好不好？好，这个翘子的主持功力越来越好了哈。那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当然我还要回答几个问题哈。但是刚才听到这个建老师的那一番的一个见解哈，让我也觉得蛮感动的。那为什么蛮感动的？因为翘子应该也知道，在赛斯心法里面非常注重信念，信念就是一种心的作用。好，就像他刚才的比喻一样，你种下去的种子，你不知道种的是什么，直到它长出来。那赛斯心法里面所谓信念创造实相，你如何觉察你的信念，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每天花五分钟知道你在想什么。各位，很简单，因为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根据某一个核心信念而来，所以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是找到你的八识田中埋什么种子最好的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跟随你的情绪，因为每一个情绪其背后都有一个信念。在人生当中活得很辛苦的人，一定有个信念，人生是苦。好，在感情的道路上遭遇波折的人，其背后一定有个信念，感情是不可信任的。在人生的道路上过得很贫穷的人，其背后一定有一个贫穷的信念。各位，所以跟着你的情绪，你会找到牵引带来那个情绪背后的那个信念。各位，第三个，刚刚建老师讲的，没有外境，只有心境。外境就是要让你来看你的心境，当你看到你的外境你是不喜欢的，你不喜欢你的孩子，不喜欢你的工作，不喜欢你的生活，不喜欢你的周遭的发生一切，怨恨外境是没有用的，外境是果， 心境是阴。当你看到你在过你不喜欢的生活，你唯一要回来改变的是你的心境。好，比如说如果运用在创造财富，你的外在世界很贫穷，你就要告诉自己，那是结果，那是结果，那是结果。如果我想让我的外境变得丰富了，你就要先回来丰富你的心境，然后去在你的念头的层面、情绪的层面、 imagination 的层面、行动的层面四管齐下，就是不但要浇水，还要阳光，还要松土，还要施肥，你了解不？好，然后慢慢你的意念、你的心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壮大，创造实相跟回归心灵，体会内在的心灵也会越来越清明。好，那我们开始来回答一些啊简单的问题哈。他说为什么来听课之后中途休息都会拉肚子？已经是第四次了。你这四次是不是都吃同一家馆子啊？没有，因为能量太强了，帮你排毒好不好？回家之后血糖就降低了，我有第二型的糖尿病，那很好啊，再听下去糖尿病就好了。好啊，不过其实啊，心的作用也能够回来影响肉体，影响肉体。来，来，如果天性欲求低，喜欢过简朴的物质生活，把追求物质的时间精神用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是值得鼓励更多的人往此倾向吗？啊，其实啊，当代物质世界丰富到一段程度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往这个方向转变的。好，可是这是要自然而然，不要说赚不到钱，然后说自己在过简朴生活。哎，咱艺术吧。好，那我们所谓的灵性且富足，可以富足是一种感受。有人有1亿美金，觉得还不足；有人银行只有10,000美金，可是生活很丰富，有没有？以前不是佛陀在接受供养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给一点点，有没有？然后有一个穷人给了全部，各位了解意思吗？那有钱人给了那一点点，其实比那个穷人给的全部还要多很多，可是佛陀跟那个穷人这样子90度弯腰鞠躬，因为他给了全部了啊。那个有钱人给一点点啊，佛陀只说一声谢谢，因为你还是要跟人家谢谢啊。哦，那其实是以心印心的意思。好，所以其实简朴其实是最不简朴的，有没有？心里的感受那种丰富是最棒的。好，那他说从小就怕牙医，不知道何时开始啊，会做一个梦，牙齿像骨牌一样的一颗颗连环倒下，从年少就会做这个梦，到了中年偶尔也会啊，该如何面对？好，这个大概这是一个恐惧的梦啦。好，如果你从小就怕牙医，然后偏偏又做梦常常一颗牙齿一颗牙齿连环的倒下，其实每一颗牙齿它代表的含义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一颗牙齿代表的是人际关系不好，有一颗牙齿代表的是经济变不好，有一颗牙齿可能代表你害怕生病，有一颗牙齿可能是代表害怕自己或亲人的往生，有没有？所以你这一生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面对恐惧。好，然后最好啊去啊认识一个牙医的朋友。好，然后啊这个至少不用那么怕这个牙医了哈。不过其实许多的梦啊都在诉说着我们的潜意识。好，那许多的梦啊，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啊正确的心态去看它，也都能够帮助你来超越你的恐惧。那甚至很多的梦都在疗愈我们的健康哦。好，有时候梦到骂老板，好，把老板踹出去，说你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各位醒过来有没有很高兴？其实是怕自己被老板踹出去。可是至少在梦里面 啊，这个很爽了哈。来，我母亲今年72岁，有长期的便秘，很困扰，如何用赛斯心法来引导她？哎，叫妈妈来听演讲啊，会拉肚子啊，刚刚有讲啊，对不对？哇，你看，好啦，其实啊，老人家的便秘哈、有几个原因，一个人不动，肠子就不动。对，这是很简单的哦，人不动，肠子就不动，所以人一定要动，肠子才会动。那第二个，如果是一个长期的便秘，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那你一定有一个过度压抑的问题。各位，因为人在压抑紧绷的时候，不自觉的屁股会缩起来，你知道不？好，那其实是你的，你必须让自己 let it go。好，所以 let it go 是你不要过度的压抑自己，因为有长期便秘的人，他对自我的意识是过度锻炼的，尤其是军人之类的，或是很严格自我约束的人，很紧张型的人，他怕说错话，怕做错事，好，怕动辄得咎，他会过度的压起来，好，会过度的让自己的这些括约肌这些东西会不自觉的紧绷。所以真正要改善你的便秘，你一定要在精神上面先放松，放松在精神的层面，容许自己能够多一点的自发性，而不是过度的自律。所以许多有长期便秘的人，你一定有过度自律的问题。好，那这个他说啊，徐医师，我们很喜欢你的课，请问如果有一天你结束此生，你希望用什么方式存在？你才结束此生呢？好了，开玩笑的啦，我希望用快乐的方式存在啦。好，来啊，是否能心想事成？是的，但是心想事成其实是对心的一个锻炼。心想是头脑想还是内心想？各位了解吗？有没有矛盾冲突？你真的相信吗？好、哦，渴望跟相信不一样哦。你渴望你有钱，你真的相信你会有钱吗？各位了解哈、哦？哎，所以渴望跟相信不同。那所以心想事成，其实你不要把它只是用在功利跟求财，它其实是一种意念心念的一种锻炼跟成长。好，因为但是有一些问题哈、哦、啊，这个写很多哈、哦，我念完天就亮了哈、哦。好，那这里也有讲到一些癌症跟重度忧郁的哈、哦。那刚才其实我也讲说要看什么书，那先讲一个笑话。以前我一个病人哈、哦，看了抗忧郁处方就。突然病就好了、哦、因为 这本书讲韦小宝，用韦小宝当例子、哦、来、啊、让很多忧郁、啊、不快乐的人来学会转念、哦、学会如何换个角度看人生，这样子、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大概差不多了、哦、来，我们第一个再给我们的建疗师一个热烈的掌声。啊，你看好、哦、这个掌声持续10分钟之久。好、哦、那明天是我在这个洛杉矶的最后一场讲座了啊，主题是身心灵合一的健康。那明天下午也有一个赛斯心法的一个研习会，是还工作坊。那想要更深入的人，明天下午可以来。那明天晚上我们还是7点到9点，好不好？
好，谢谢许医师，谢谢建疗法师。